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上一次呢分享的是以斯帖记的系列，讲到的第一次，我们讲男人，并且我们说那一章的题目叫阳刚。今天相对应的，我们来谈一个对称的话题，叫做女德。我们之前所读的这些经文刚才已经读过，我们发现呢这个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分享过一些，我们说是因为这个王，包括这里边你发现很有意思，我们这位以斯帖记的作者啊，当然这个作者是谁呢，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莫迪改，对吧，啊，也有是认为别的人，无论他是谁，我们发现这位圣经的作者很会这种春秋笔法。你看他写太监，他写了七个名字，刚才我们读了，对吧？七个太监分别叫什么名？七个大臣又叫什么名？你知道圣经里边七是代表着完全的，对吧？是代表着所有的太监、所有的大臣，都是我们上次形容的那种人，对吧？从这个王开始到他们，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书卷当中，我们先来讲男人的问题。虽然说本卷书是一个以女性的名字为这样的题目的书卷啊，可以说以斯帖记我想差不多是基督徒最喜欢的几卷书之一，上次我们也说过，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大家都喜欢听故事，第二个呢是教会里边一般来说姊妹多，那么姊妹对于这个以姊妹命名的包括路德记有一些喜欢，这是非常正常的，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圣经里比较被大家喜欢的书卷，大家都很喜欢以斯帖，这个甚至于从姊妹们给自己起的英文名你都能看出来，差不多教会里这个 Esther 这个以斯帖是最常见的姊妹的英文名之一了，对吧？每个教会都有好几个以斯帖，是吧？我们上一次的正道呢去说了亚哈随鲁王或者叫波斯宫廷是多么的奢靡荣华，但是这个气焰熏天如此之嚣张的这一位亚哈随鲁统治的127个行省啊，天下的之主居然能够在他王后不听命令的时候立刻激动到说心如火烧，对吧？你就已经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随后呢像米姆干这些人顺水推舟献上了一个计策啊，趁势把王的怒气合法化，要求天下的女子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成为波斯国的定例，这个事儿居然众人都以为美，对吧？所以呢这就是他们这样实际上发生的这件事情，表明整个这个波斯君臣都已经成了渣了，对吧？不过现在我们抛开这些男的不怎么多说了，让我们回到这个瓦什提抗命这件事本身，我们来去想一想。如果你只是走马观花的泛读一下第一章，那么就有很多人，特别是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人，心里会隐隐约约觉得这个瓦什提也太能装了吧，这个架子也太大了吧，啊，所以呢轻的说你这不是不给皇上面子吗，对吧？重的来说这不就是藐视君王吗？所以甚至于让人产生一个念头，哎，这个只是打入冷宫而没有杀掉，这不就已经是法外开恩了吗？或许很多人有过这种想法，对吧？那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得不讲一讲它的背景，其实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这个背景了，对吧？我们说在这种当时有一个同时期的希腊的一个参考书是同时代写的，叫做希罗多德的历史，在他那个历史当中希罗多德专门记载了波斯人，甚至我发现这就是东方人普遍的一个习俗，就是说在这种宴会的时候会让女人出来陪酒，那个陪酒的意义就如同今天的那些不良场所里边让女人陪酒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王喝糊涂了，让王后出来陪酒，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冒犯。而且刚才的经文你也读到了，让各等臣民来看她的美貌。你想一下，在这种地方，大臣也就不说了，各等臣民，因为后七天的那个宴会，你要记得是在苏山城给首都各界群众来召开的，对吧？什么人都在里边喝酒，你要让他来看王后，你可以想象，综合来说，这是一种侮辱，对吧？所以呢，王后的这种命令不愿意遵守，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啊。正常人就不会愿意遵守这种对自己进行侮辱的这种命令。所以我们可以说，甚至于根据某一些的解读，我们也上次都提过，这个亚哈随鲁实际上可能是要求这个王后，甚至于要她裸体的出来让大家来看啊。按照当时的波斯的风俗是这种，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的一种恶劣和严重的程度。你应该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人都是穿衣服的，于是裸体成为一种最高级别的羞耻啊。前几天我在网上，可能大家也看到同样的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她的孩子生病，小孩已经3-4岁，她就在大街上裸体带着她的小孩在那呼救，求别人帮助治病。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绝望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来这样的来做，对吧？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最绝望的情况。因此简单的来说哈，其实我认为瓦什提的这种抗命，或者说叫乱命不从，我认为是完全合理啊，理所当然。如果到了今天，瓦什提都应该去推特上面，去网上同样把他的故事讲述一下，贴上一个 Me Too 这个标签，是吧？要向一切形式的性骚扰，哪怕是来自国王，要说不，对吧？其实前一阵儿我记得也是看到国内有一件类似的事儿发生。有一个导演叫冯小刚，他和这个好朋友葛优啦、陈道明啦这些人聚会，应该是庆贺他那个电影叫《芳华》，对吧？上映成功，这应该是私人聚会，然后不知道谁拍的这个手机视频就发到网上去了。在这个视频当中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已经喝的眼睛都通红了，说话都口齿不清了，这个冯小刚就跟这个亚哈随鲁的状态是一样的啊。哎，一定他要让这个芳华的那个女主角叫苗苗，让他给大家跳个舞。的确在那个电影当中，虽然我没有看，但我知道好像那个女主角就是跳舞的，对吧？是舞蹈，这个本身这个演员舞蹈功底也非常好，冯小刚就让她跳过舞。结果这个女孩，这个苗苗起初非常尴尬，你能想象那种尴尬吗？在一堆老男人的面前，对吧？哎，这个时候旁边出现一个人叫陈道明，这个陈道明就义正言辞说话，说你们不要欺负小姑娘，怎么怎么样，人家跳舞得穿舞鞋，你看她现在她也穿着高跟鞋，什么什么不可以，就说了一大堆，我也没太听清其实啊。但是事情的结果到了最后，这个苗苗还是跳舞，光着脚在地板上跳的舞，而且就是陈道明钢琴伴奏。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你，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就是东方风俗的一种，女性特别是一些美貌的女性就会被这些有权有势的男人当成自己的某种战利品一样，然后呢要在别的男人面前炫耀。所以说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有一天那个苗苗哪天也站出来控诉说 Me Too， 我想一点也不意外啊。但是她现在不说，因为她还想在演艺圈发展，她还想借助这些人的权势，对吧？所以一个女性究竟该如何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自处，其实是很复杂的问题，终极来说答案仍然是要从圣经当中去找。如果我们回到圣经，你会发现，或者我要问大家， 圣经当中出现女性或者说女人女这个字是在什么时候？最早创世纪就有，对吧？伊甸园里就有。是说创造夏娃的时候才出现了女性吗？这个字其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有，对吧？神就怎么样，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句话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是男人还是女人？神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不是说父神吗？说父神他就一定是男的吗？我们应该知道啊，上帝是没有性别的，对吗？虽然常常以父这个字来指代他，但不代表他有性别。所以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意思就是说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有神的形象，因此是一样的高贵，一样的神圣。所以说他们在上帝面前当然是完全平等的。这个平等特别是在说他们的形象、灵魂、理性、尊严这些，对吧？他当然是平等的。不过我们也熟知另一句话，我们经常讲平等不代表相等，是不是？平等不代表相等，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一般而言，你应该承认男性的体能一般来说要远远超过女性，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就不一定了，我看是吧？正常来说啊，正常来说，所以很多工作只能男性去做，或者说最好是男性去做，比如说挖煤了，比如说种地了，比如说是那些重体力活了，这些对吧？或者叫当兵打仗这些。这个不代表不平等，这是说不相等。正如同说女性的耐心细心这些方面往往也胜过男性，所以也同样有一些工作更适合女性而不是男性去从事。比方说护士，如果说哪天你去住院，进来一个五大三粗，一个很绑的一个男护士进来，可能你的心理上会有些觉得非常的奇怪。你在幼儿园发现不是阿姨，是一个阿叔或者一个阿舅在这儿带小孩，你可能也会觉得有点怪，对吧？你会知道有一些职业比较适合女生去做。同样我们说男性虽然说好像力量比较大比较强悍，但是你发现他也活得短了，平均寿命而言女性比男性至少得说个七八岁，对吧？很多人知道女性虽然柔弱一些，但是以土地换和平，时间换质量，是吧？还活得长，是吧？男性一般比较冷静理性，但是冷静的过了头就是冷漠。女性是很感性的很细腻，但是她感性过了头，她常常失去原则，会很混乱，对吧？男性一般比较会有组织性，而且在场面越大的时候越是这样的。女性相对来说在小共同体里边比较游刃有余，因为她用她天生的语言优势、感情优势、姿态、肢体语言，就能够让一个不多的人群比较能够被她团结起来。但是要到了更大的场面，比如千军万马要打仗，可能男性更适合。虽然最近也要上映什么花木兰，古代也有女将军，可是你也要注意，即便是女将军带的也是男兵，对吧？那个比较适合男的去做。这些的话意思都是想说明一个字，叫做男女有别，对吧？男女有别，男女是平等的，但是不相等。正如同上帝给了男人一些定位，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上帝同样也给了女性两个重要的定位。第一个定位呢，是同样在刚才的一章二十七节往后下边的那句话，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对不对？因此你会发现说生育这件事儿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就明知这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的责任，上帝就是命定由女性来生产后代，来哺育婴儿，从生物学上包括神学上都是这样设定的，这个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顶层设计。第二个呢，就是二章十八节这句话，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发现没有，上帝说男人独居不好，男人照顾不好自己，上帝不太说女人独居不好，当然女人独居也不太好是吧，但是主要来相对来说女人比较可能会容易一点独居，自理能力比较强，所以女人要去帮助这个男人，也就是说是他的配偶，成为男性的帮助者，这就是给女人的第二个定位。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第一个叫做母亲，第二个叫做妻子，是吧，这是给女性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定位。我们说上帝造这个女人的时候，就是很有意思的，上帝是在用一根肋骨，对吧，用一根肋骨造了女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肋骨，为什么不是腿骨，或者说是臂骨，或者头盖骨，或者脚底板上抽一个什么骨头，偏偏是肋骨啊？有人说这是因为上帝让你知道女人是从你的心旁边取出来的，对吧，她是在你的旁边要给你保护的，跟你是平等的。为什么不用头盖骨，因为上帝不希望女人变成女王凌驾在男人上边，女人成了男人的头不好。但是也不应是 脚底骨，也不要把女人踩在脚下搞成了女奴，所以女王和女奴都不是女人该有的形象啊，正常的女人就是女人，是一个和男人平等但是不相等啊，虽然平等但是有次序之别的男人的帮助者和孩子们的母亲，这就是上帝给男人所设定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当然不能说一个单身的女人就不是完整的女人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小心地说，如果你一直就没有结过婚，你也没有生孩子，你大概是不太能理解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女人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女人会是妻子，会是母亲，你可能不能够切身的感受她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妻子和母亲就是上帝给女性的首要定位和天赋使命，考虑其他任何角色和任何的功能都应该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去考虑。当然你要非加第三个，就是她也是女儿，对吧，她也是一个父亲的女儿啊，是父母的女儿，这一点也是需要考虑的，但前两个是更重要的。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始祖犯罪了啊，你会发现以后你听多了我们讲台上的正道，你会听出这里面这个脉络是不断在重复的。对于任何一个话题，我们总是在告诉你起初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然后后来堕落和罪这件事儿对于起初的这个设计产生了什么破坏，以及耶稣基督的救赎又是如何全面的把这一个主题能够得以恢复更新，好使我们盼望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它彻底得到了完美的成全。你会发现这个四部曲或者叫三部曲永远是我们讲到的一个主题，对吧，讲到女性形象也不例外，罪是怎么对女性的形象进行了破坏呢？你发现罪恶在这个女人她先犯的罪啊，犯罪之后很快就开始蔓延，彼此指责，对不对啊，女人说是蛇，上帝你造这个蛇搞的，男人说是上帝这不赖我，是你造这个女人搞坏的事情。你会发现所有的人在指责所有的人，所有人指责所有人，推卸责任，逃避责任，这就是罪开始蔓延的第一个标记。他不敢骂神，他把责任指向另一个人，对吧，或者指向某种动物，这就是罪到来的第一个明显的体现。所以我们说罪对于上帝设立的很多秩序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包括对于女性的形象，对于女性的这个形象的扭曲和破坏有很多种的体现方式，其中一个你就可以从很快上帝就对女人的那个咒诅当中看得出来。我们所熟知这句话， 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你发现这就是罪的一个后果之一，对不对？罪的后果之一。我们说这个罪的后果的第一条是叫做你怀胎生产，这个苦楚必被增加，必被增加。啊，我听说哈，如果人类把这个痛苦分为十级的话，十级最高，一级是最低。据说被蚊子叮，那个是一级的痛苦。可能被砍一刀，那可能是五六级的痛苦。可能被千刀万剐，我还想象是多痛苦。但是有人说，女人生孩子分娩的痛苦就是第十级，那是非常痛苦的。为什么会这么痛苦？这儿，对吧？上帝说，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倒回去讲，起初上帝在人没有堕落的时候，是不是就颁布了文化使命，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吧？他不可能让你当时那个生养变得那么痛苦，应该说那个时候的生养不会是特别痛苦的，即便是有一些痛苦，我猜即便不至于是蚊子叮那么轻，也不会重太多，对吧？但是是犯罪堕落之后，上帝说，我必多多加增怀胎的苦楚。甚至我就回想一下，会不会起初人类怀孕生孩子可能不用十个月的，会不会就是四五个月就生出来，孩子也很健壮？因为你如果四五个月生，第一方面你减轻了一半的怀胎的那个痛苦，另一方面孩子生的时候不也小吗，也就不那么疼，是吧？当然这个就是一种推理，没有圣经的明确的说法，但是他说了要加增你的痛苦啊。但是相对而言，相对第二个痛苦而言，第一个是小的，第二个痛苦叫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句话其实结了婚的人都知道，对吧？都会有切身感受，每个人都可以给你讲三天三夜，刚刚开始头而且，是吧？我们不必在这儿针对这个字义说恋慕什么意思，管辖什么意思做太多的解读。你的经验可以告诉你，包括整本圣经可以告诉你，包括人类的历史都可以告诉你，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男女的关系不正常。不正常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女人开始想要用各种方式去掌控男人，男人想要开始用各种方式去压制女人，大致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女人不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和丈夫平等，但是男女有别丈夫的帮助者，不再这样，而是会成为要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女王一样，要么就像一个女仆一样，会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摇摆。我们说女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性想要利用一切手段，其中最主要的是利用美貌和谎言，利用这两件事情试图来掌控男人。圣经里就有这样的人，比如叫大力拉，还有耶喜别，对吧？这是这种类型的。而另一方面呢，女仆的意思就是说，女性也很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尊严，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无所作为，一味忍让，甚至于姑息纵容，甚至于帮助男人犯罪，对吧？也有这种情况啊。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女性形象比较常见，远的有孔雀东南飞里边刘兰芝，是吧？自挂东南枝。近的也有一个叫刘慧芳，是吧？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看过，是吧？我的意思是想说什么呢？是想说姊妹们，女人的罪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或左或右，或者要凌驾，或者是被凌驾啊。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偏离了上帝的命定。 当圣经把这个形象恢复过来之后，讲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本来这个是恢复过来的，对吧？但是罪它的恶劣，它的复杂，它的幽暗，就在于它会把水搞浑，它会把本来就不怎么简单的这件事情给你弄得更加复杂。比方说，当今日教会本着圣经来宣讲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于是很多姊妹就立刻有一种强烈的，就跟本能反应一样，认为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意思就是妻子要成为丈夫的奴隶，要成为丈夫的奴仆，就如同说一说要回归家庭，他马上就想到这不就是要脱离社会吗？你就知道罪在这里边起了很多很多种作用，对吧？所以说这是标准的叫做雪上加霜，火上浇油啊。甚至啊，如果是一个据说哈、啊、如果是一个姊妹在跟另一个姊妹讲啊，女妻子要顺服丈夫还好接受，听说姊妹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男性的弟兄或者牧者在公开讲妻子要顺服丈夫，如果你要这样讲，就很大可能直接现学现卖，你就会把我说成是以斯帖记里边那个米姆干，对吧？你看那个米姆干所说的话，似乎也是在说让妻子要尊重自己的丈夫，不要藐视自己的丈夫，对吧？你如果不看前因后果，你光看那句话，你发现那个话本身是对的，但是那个起因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那是什么命令都要听吗？你的丈夫让他的妻子去做那种事情，甚至让你做更一些邪恶可怕污秽的事情，你也要做吗？是那个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说罪就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特别是咱们长老会啊，因为我们只是会案例男性的圣职，因此出于某种教会的政治正确，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反复对男性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如同讲《以斯帖记》，我也是第一讲必须先讲渣男是多渣，然后才能说女性又如何，对吧？我们不敢不想，甚至到后来不能去教导其实一样是罪人的姊妹，其实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照着神的意思，教会当然应该教导男人，也可以说首先教导男人，但是不等于说不能教导女人，对吧？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讲男人的五德的同时，也要讲女人的女德。你说一个男人讲女德，这还能听吗？很多人就会质疑，你是女人呢，你能理解女人呢？这个我首先得承认，当然我不可能完全彻底的了解女人，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我能跟理性上给你找数据讲啊，痛有十级，第一级文字痛，第十级是分娩的痛疼痛，那我也就能说到这儿了，更深的感受不可能有，我也不可能自己砍自己刀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分娩之痛，对吧？所以说这个身为男人恐怕有一些东西你永远不能体会女人，这个是我承认，理性在这儿可能没什么用，你算不出来这个比例关系，或者说你算出来也没法感同身受，但是这个不代表说教会就不能对于女德问题说一点什么，因为毕竟我也有母亲，我对她有一点了解，我也有妻子，我们结婚15年了，对她也算蛮了解，我还有两个女儿，虽然这两个小女人年纪还不大，但是已经让我看到女人果然很多种类型，是吧？而且教会也有很多姊妹，我跟我们不少姊妹都有过沟通，也算是了解一些。最重要的是，不是我的经验让我有足够的资本去讲女人如何如何，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这些经验，而只按照圣经来说啊，圣经上有哪些话是明确的指着姊妹说的，这个不是个人的意见，对吧？虽然难免掺杂一些，但是我会尽量把个人的意见剔除出去， 我们单单来看圣经是在怎么讲女人，即便有人会说你又不是女人，或者说这个属灵政治不正确，你为什么一个男人欺负女人，对吧？冒着这个风险还是要讲，因为女德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讲台上不讲，你也是有这个需要，你也是会去听的，只是你如果从教会中听不到，你就会从别的地方听到。虽然说明确的女德这两个字好像是儒家的一个概念，对吧？最近这些国学了私学很多种，我相信大多数姊妹你应该没有上过一些什么女德班，对不对？我猜你没上过，但是这不代表你没有受过女德教育。比方说你从小在童话当中听到说公主被这个恶人或者被恶龙抓走了，于是在那里就等待着英勇的王子或者骑士去拯救他，对吧？杀掉恶龙，杀掉坏蛋来拯救他。你听到这种故事的时候，其实就在受一种女德教育，他告诉你女性是要被男人保护的，对吧？是要被男人拯救的。那为什么童话故事不这样讲呢？说一个女性被抓走了，一个公主，然后这个公主在山洞里边逃脱了恶龙的追杀，几经崎岖从悬崖上掉下去，得到了一本武林秘籍，然后经过苦练练成了一个绝代女侠，自己上来把这个恶龙剁成碎片，拎着龙头回家了。她的那个小白脸的那个王子在那儿啊，哭哭啼啼的迎接她，是吧？两个人终于团聚了。为啥你不写这种童话呢？有可能当时今天也有人这样写了哈。但是如果你听到的是这种童话，那就是另一个故事，那就是告诉你女德该是另一个样子，对吧？所以我说女德的教育到处都有。或者你有很多人读一些网络小说，我发现我都没读过，没读过我也知道它大概的意思。比如说这种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你以为这种东西不是女德教育吗？同样是，同样是，它会暗示你努力不重要，长得好看比较重要。而且怎么能够去属灵啦，去敬虔啦，去爱别人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那个总裁发现你多么与众不同。这种东西都叫女德教育，这个很糟糕的啊，很糟糕。或者说当某一位比较传统的一个老阿姨给你讲，你看那个谁谁谁谁谁啊，这个北大毕业的，哈佛又读的博士，回来在这种国际投行当总裁，这个女强人呐，多么厉害，长得又好，挣得又多，现在都40多岁了还是单身，可别学她那样啊，这样她这么给你讲话也是女德教育，对吗？总之你所听到的对于女性形象的任何评价，你如果接受，那就是你潜移默化的对于女性的定位有了某种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你以为就是这是我就是这么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但其实你如果仔细的捋一下那个线索，多半不是你的闺蜜跟你讲的，就是你的那个小区里的大妈说的，要不就是你在网上那些文章里看，真的就是这几个来源。当你准备下定心智要回家相夫教子，这个时候你的闺蜜语重心长地跟你说，那你这样不就脱离社会了吗？那你大了以后你就融入不了社会了怎么办？孩子们大了以后等等，哎，你就会觉得很为难，好犹豫。你会发现这个时候闺蜜正在给你上女德课，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不是说你教育就是上学校学习，课本上没有的就不存在啊，教育无处不在。你听到的很多信息只要入了你的心，你就是接受了他的教育，接受了他的普及啊。所以我们说这些都是罪的影响和后果。教会如果不去讲女德，你会从别的渠道找这件事情，你去脑补成一套完整的对于女性形象的定义。所以与其从别的地方听，不如从教会来听啊。 我们说为什么很多时候一些姊妹特别不愿意听教会来讲关于女性的一些定位和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有好多种原因。从历史上来说，这个毛病不是中国人第一个有的，是法国人。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最主要成果就是要全面的反击教会，全面的否定传统，对吧？于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那些激进人士就声称圣经和教会都是在严重的贬低女性，都是在压制女性。这种宣传的思想借着共产主义，借着很多东西进入到了中国，进入到了每一个红旗下的蛋所孵出来的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的头脑当中。于是你下意识的觉得你就生来不平等，你就被压迫，你就被如何如何，这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其实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需要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贬低过女性，圣经的任何条例在它的同时代来说都是远远领先于周边所有文明地区的对于女性非常尊重和优待的条例，你可以一条一条去找，没有例外。我们知道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有一个著名的叫信心英雄榜，对吧？其实你如果仿照那个体例，你用心去搜集，你一样可以找到一份叫做信心女英雄榜，从圣经里面。无论是起初我们以前讲过不怕风险不怕舆论勇敢履行圣约的犹大的儿媳他玛，对吧？包括不怕风险勇敢拯救了摩西的他的姐姐米利安，也包括那个埃及公主，对吧？以及大有信心的保护了以色列探子的那位妓女喇合，耶稣的祖先之一，包括女士师狄波拉，大卫的曾祖母摩押女子路德，以及在撒母耳记下有一个无名的妇人用她的智慧拯救了她的那个整个城免得被约押屠城，以及引发了圣殿改革鉴定那个律法书是不是真迹的那个女先知叫霍勒大，当然还有我们说的这位以斯帖，是吧？还有生下了主耶稣的童贞女玛利亚，见证了婴儿耶稣的女先知叫亚拿，以及忠心的跟随主供养主的希律家的家宰苦萨，他的妻子叫约亚娜，并且苏萨娜和好些别的妇女。起初跟随主的门徒当中有大群的妇女，这些妇女不仅是跟从他听他的教导，而且拿出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使徒，对吧？这样还有主所爱的那三个人马大玛利亚还有拉萨路，是吧？这对姐妹，以及用膏来膏抹耶稣，耶稣说将来你们在天下各处传福音到哪里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是不是？以及在十字架下边男性的门徒基本都逃光了，但是在十字架下边守着的是一些妇女，还有呢见证耶稣被安葬的也是妇女，七日的第一日去探望耶稣坟墓的还是妇女，第一个见证主耶稣复活的还是妇女莫大拉的玛利亚。你有没有发现从第一个日子开始，就是有安息日开始，女人犯罪了，女人先犯了罪，但是当主复活设立主日取代了安息日的时候，你发现第一个见证救赎的还是女人，对吧？圣经的这种对应关系是很有意思。包括执事腓力有四个女儿都叫做女先知说预言的，保罗在欧洲宣教第一个信主的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还记得吗？叫吕底亚，对吧？姊妹。以及有一个起初保罗的重要同工叫做亚居拉和百基拉，圣经里确实经常是说百基拉和亚居拉， 百吉拉是妻子，往往是把妻子放在前面讲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书卷里边，最后问候的那些地方，常常提到一些姊妹的名字，对吧？我们昨天从青城回来，在车上有一个大姐在那卖那种内蒙古的什么奶片，然后买了完之后，我给她付款的时候，微信付款嘛，一看收款方叫亚肥亚，肥就是肥力里的肥，亚肥亚。哎，我当时讲，这是腓利门书里边有一个姊妹叫亚肥亚吗？我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个是啊，我信耶稣的。哎，让他觉得很开心，对吧？哎，你去找那些书卷里边，好多问候的最后那些地方都提到了好多姊妹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些意思就是在告诉我们，女人、女性在圣经里多么宝贵、多么重要。更不用说，整个教会就是叫做耶稣的心腹，对吗？就是一个女性的形象出现教会啊，是耶稣的心腹。所以我们说，虽然首先犯罪的是女人，是夏娃，女人的罪也的确并不比男人更少或者更轻。不过呢，上帝的恩典在那些蒙拣选的女人和那些蒙拣选的太太那里也是格外显大的。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借着圣灵在人心中的动工，重生了很多女性，拯救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悔改，带他们相信，使他们这称义，又靠着主能够渐渐成圣，成为福音的管道，成为多人的祝福。这就是我们想说，圣经其实对女性是非常的尊荣的，非常看重的。也只有从圣经出来的这种女德的教育，才是真正让女人成为女人该有的样子的那种教育。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前提了，已经提到前提了，就是如果你不回到福音的起点，女德这些话根本无从谈起。一个不认罪不信主的女人，女德再好，这又能如何呢？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如果你仅仅从外在的行为来看，可能很多韩国、日本的女人那相当符合女德这个标准，对吧？但是如果她不信主，你像我们提过，日本信主的比率是0.1%。如果她不信主，一家人谦恭有礼、齐齐整整下地狱，你觉得这有什么益处呢？对吧？所以说，永远不要忽视我们讲一切的事情，要回到福音的这个起点。没有这个福音的起点，人若不信他，你后来的一切都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他只在短暂的这个有限的人生当中有一点意义，将来要在永恒当中沉沦下去，这一点东西就约等于零了，是没有意义啊。只有说对于已经信主的女人，就是对于教会真正的姊妹，我相信我们谈论的这些所谓女德才会有一点实际的意义啊。像以前总爱说的，我们在讲的是一份飞行指南，是讲给鸟类来听的，但如果你根本没有翅膀，你没有属天的生命，听了这个飞行指南是没有益处的，甚至于有害处的。有害处的一个标记就是，一个没有被神完全得着的一对夫妻，他如果听了教会讲夫妻相处之道，只不过就是学到了一样指责对方的更有力的一个靶子，一个论据。女人学会了你要爱我来指责她丈夫，男人学会了你得顺服我，是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如果没有福音在你里边重生了你，我们谈的这一切不但没有好处，而且可能有害处。但是既然是教会的主日讲台，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多数的女性是姊妹，所以我们讲它是有意义的啊。好，在已经悔改重生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谈论被神恢复和更新了的女性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结合整本圣经，我愿意用这三点来概括基督徒女性该有的形象、角色和位置。 分别可以叫做沉静学道、端庄得体，第三个叫相夫教子。首先第一个叫沉静学道，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十二节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或许这个是最容易触怒姊妹的经文了，尤其是中国姊妹，因为中国教会有好多好多好多教会是姊妹在做带领人的，在做传道，对吧？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相信即便是姊妹们也应该可以承认，这两句话不是我发明的，对吗？这是圣经原文，对不对？这是圣经的原话，不是任何人发明出来的，是圣灵默示使徒写在这里。你需要思想这件事情的意义。所以对此我暂时不做更多的字面上的诠释，反正我的文章发到网上，一定有很多姊妹会大板砖砸过来，砸过来以后我再针对性的一块砖一块砖的去评价去解释吧。我现在能说的是，圣经圣灵默示下来的这样的经文与整本圣经其他所有的地方对女性的定位是一以贯之的啊。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很多人喜欢说特例，比方说最常被拿出来做特例的就是叫做狄波拉，有没有？女士师狄波拉，是不是？但是即便要说到这个例子，你也要来思想一下，整个士师记里边那么多士师，有几个女的？唯一的这一个，是不是？这已经说明这是特例。第二，你发现没有，你细读一下狄波拉的事迹，她是不是首先在要求另一个人，男的啊，叫巴拉，让他去做这些事儿？那个人推辞，那个人坚持说我要做你的帮助者，这样是吧？所以没有办法，完全没有男人的时候啊，十四万人齐结讲，竟无一个是男儿。今天的教会也这样，经常有人喊中国教会8600万基督徒，1亿基督徒，然而其中有几个是男儿呢？正因为没有真的男人，所以才兴起一件奇事，叫做女子护卫男子，对吧？你要晓得这些事，这是特例。而且就具体到长老会里边，很多人对长老会骂的最狠的就是这个，极度贬低女性，不准女性服侍。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女性角色的解释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准女性参与服侍，我们只是在字面的解这两节经文，我不许女人讲道，所以我们不会按立女人为讲道人，也不许她辖管男人，所以也不会按立女人为执事。简单的说，我们长老会在实践当中的做法就是不会按立姊妹成为长老、牧师和执事，其他的那些服事都可以参与，鼓励参与，欢迎参与，是吧？因为圣经这个意思挺明显的，对不对？一个是讲道，一个是辖管，这两件事不要做啊，就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这不代表不许姊妹服侍，除了说坐站讲台讲道，除了说去治理教会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服侍不但是需要姊妹的，而且可以说是更适合姊妹来做的。它包括但是不限于说主日学、探访、祷告、劝勉、词汇、教育等等。如果是在另一个宣教士的合场上，在宣教的合场上，女宣教士就可以拥有更大的权柄，包括向男性的慕道友去证道，可以。甚至于啊，就针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现实情况，如果一个地方教会的确是没有合适的弟兄，只要他愿意切切的恳求祷告，并且实际的去培养栽培弟兄的话，那么暂时由姊妹来代理一些圣事，我想也是可以接受的。上次我是不是跟大家讲，在山东有一个我们知道的要去服侍的教会，郭春雨牧师这两年去了啊，就是那个教会。 偌大一个教会，100号人，100个人里边99个是姊妹，只有唯一的是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是个盲人。但是你看到人家的心智，他愿意让弟兄来站起来服侍，对吧？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讲台的这个层面，圣经有明确的规定。抛开服侍的层面，我相信沉静学道也是对所有姊妹的一个普遍的要求啊。咱们教会很多小姊妹已经在教会的学校上学去年的时候，在期末的时候，我总爱举这个例子，我真的觉得特别欣慰。然后整个的期末的一个汇演，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汇报项目，就是齐刷的哈，从小到大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大家站在一起，或者用中文的，或者用英文的，其中好多就是小姊妹哈，来背诵圣经。他们能够完整的把圣经，好比说以弗所书的4到6章，整个3章能够一字不差的背答。这就是说从小就在沉静的学道多么的重要，这给他们打下人生的一个多么重要和伟大的根基。如果我们从小都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教育，长大之后他一定会成为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女人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我们说沉静学道。第二个方面叫做端庄得体。我开始就已经提到了，上帝给女性的顶层设计的定位就是妻子和母亲，因此每一个姊妹若是可以，就都应该结婚生子，成为妻子和母亲。但是我也并不建议说，好，现在就上教会学校，初中毕业马上结婚生孩子，是吧？也不，我也没有这个建议，我也觉得这样不好。之所以认为这样不好，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说他的身体不够成熟，而是心智不够成熟。你会发现古代的人16岁那真的可以就是大人，16岁的女孩真的就是大人。可是今天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只说事实，无论女人还是男人，16岁他就26岁甚至36岁都可能不是成熟的大人，对吧？所谓的巨婴，还有一个词叫中年少女，是吧？那这个就是不成熟，原因很复杂，我们不多分析。因为你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它不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刚才首先已经说了，不信主其实本质上成不了啊。另外就是信主的姊妹，就是圣约家庭里的女孩，也要经过耐心细致的教导灌溉浇灌，神让她生长，才可能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我的意思是说，她的路线图比较像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基督徒家的女孩在教会上了教会的学校，等到她高中毕业之后，如果有那种带领，她可以去深造几年或者工作几年，对吧？然后呢，在合适的时候就嫁人。那么在她嫁人成立家庭之前的这一段深造和工作的时间，总体而言我想或许难以避免啊，在难以避免当中也说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啊，因为一方面说装备自己嘛，无论你在属灵的知识上还是在属世的知识上，一方面你要对你所处的世界有一点正确的认识和切身的感受，好让你将来服侍家庭也能够比较跟社会有连接。而且你的这些预备，尤其在你将来去教育孩子的时候是用得上的，对吧？啊，当然我并不是说必须受过教育的，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才是合格的母亲，这个与事实和历史也不一样。历史上有太多伟大的圣洁的属灵的母亲根本不是文盲，教出来的孩子也很好，是吧？有规有矩啊， 当然我也没有因此说你应该变文盲，在今天的情况下，有一些知识的补充是很好的，有一种学习的习惯是很好的，而且不是说你在结婚之前学习，结婚之后就不学习了。我相信姊妹终身有一种学习的热情和一种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就会出现经常有一个词叫做双方夫妻没有共同语言。怎么造成的呢？假如你这个男人他在外边他不断的去进取，在学习，在装备，在增长，假如说这个姊妹在家里边每天就失去了这种学习的动力，我说的学习不光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圣经，对吧？失去了这种学习的动力以后，慢慢的你这儿不断的在输出输出，但是对方正在输入嘛，是吧？你的那个丈夫一直在输入输入，就可能造成一种信息不对等。因此我说保持一种学习的前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比较有高素质的母亲能够来改变这个家庭，改变这个社区，改变这个国家，就如同西方有个谚语说，推动摇篮的手在推动整个世界，这个说的就是妈妈的伟大的意义，对吧？不过呢，这个前提先勾画完之后，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可不提，不可不提。刚才我说他在成年之后到他结婚之前这有一段时间，假设你是18岁高中毕业，假设你是28岁结婚，中间有10年的时间，这10年的时间很微妙。微妙是什么意思？刚才我已经说了，公主要被王子拯救，也就是说传统上来说女性是被男性保护的，一个女孩在没有成年之前是被她的父亲保护的，在她结婚之后是被她的丈夫保护的。那么在她离开父亲没有进入丈夫的家庭之前，这段时间就很微妙，这就是我想说的意思。刚才已经提到最近沸沸扬扬的这个 Me Too 这种运动，反性骚扰，先不说这些纷繁复杂的背景，我会指出一个看起来有点傻的这种事实，就是这些所有的性骚扰基本上都是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发生的。再具体来说，就是在他成年之后离开了父亲还没有结婚的这段时间内，在职场，在学校，在社会上，在这个场合里发生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一张图片，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可能14、15岁，她问她爸爸，我可不可以接受这个同班同学小男生的约会的这个邀请，跟他约会啊？她爸爸说可以，你只要穿上这件 T 恤。你看这个 T 恤上印的是什么吗？看清了没有？一个大幅的她爸爸的照片，一身肌肉，非常的健壮，非常彪悍，然后上面写着 Stay clear boys This is my dad、啊、男孩们看清楚点，这是我爹。看他爸笑的这个样子，是吧？很开心。这个图片说明什么意思呢？这个 小女孩 有点不太开心，是吧？郁郁寡欢，因为搞成这个样子可能没有男孩敢约她了，是吧？啊，但是这个就是说父亲在保护他的女儿，你明白吗？保护他的女儿，这个秀肌肉的意思是，小子们你给我看清楚点，你要胆敢冒犯我女儿，图片上的这个人就会跳起来揍你，就是这个意思，是吧？也听一个朋友讲，一个中国男孩，北京男孩，娶了一个俄罗斯的女子为妻，哎，两个人生活得非常的，据说是很幸福。幸福有很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据说他的岳父经常从俄罗斯给他们寄一些照片儿。他的岳父是一个猎户，俄罗斯那种，你想想那种俄罗斯大力士那个样子，是吧？经常笑呵呵的拿着猎枪，旁边一头血丝哗啦一头熊，或者是钓上来的那几十斤重的大鱼，或者是什么，总之都是拿着枪的，笑嘻嘻的这个样子。于是这个丈夫非常尊重他的妻子，是吧？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保护。 保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在中国，男人没有男人样，最大的一个体现就是在家庭家族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矛盾叫婆媳矛盾，婆婆和妻子争夺一个男子，这个男子两面受气，最后两面放弃，谁也不管，于是才出现那种很狗血的问题，什么你妈和你老婆掉水里先救谁等等这种问题。在国外是相反的，婆媳几乎没有问题，经常有问题的是岳父和这个女婿，这两个经常会有问题，因为都是在不断的秀肌肉，我才是我这个女儿的保护者，那个人说我是我妻子的保护者，往往有这种不愉快在里面产生，这个很有意思，需要你反思。但是我们在今天很多时候，比如咱们在基督徒的婚礼当中采纳了一个其实来自西方的仪式，是不是新娘都是父亲搀着她的手到前台，然后交到了丈夫的手中，对吧？我们今天几乎是一定有这个仪式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叫做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吗？这个意思表示这个父亲在说，我已经保护我的女儿这样的纯洁美好善良的成长到了这一步了，我现在将她完好无损的交给你，以后保护她的责任由你来负，晓得吗？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在我们今天这好像就是个仪式，对不对？所以这个保护是非常的重要的。女人如果失去了这种保护，她的家庭里没有这样的一位父亲，她非常容易被骚扰甚至被侵犯啊。在她没有结婚之前的这一段，又远离了父母的这一段时间，是最最危险的一个时间，因为家庭是给她的一个很基本的定位，当她不能回家的时候，无论是说父母的家还是丈夫的那个他们的家，如果她不能回家，你出家都没有用。最近真的是出现这个事儿了，对吧？北京的某个寺，龙泉寺，出家人这个方丈对那些女居士、女弟子骚扰，被曝光。最近这个老和尚辞去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职位，你就知道这事是真的了。当然，国内为了掩盖这个事儿，开始突然又开始爆炒美国天主教神父性侵什么什么这些，又开始爆炒。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也有，是吧？所以再次不怕大家厌烦的强调哈，上帝给女性的首要角色和位置都是在家庭，所以离开了家庭的女性，本质上而言就是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场合啊，因为这个场合公共场合毕竟是以男性居多，而男性的罪最主要的一个体现之一就是眼目的情欲，就是情欲啊。当然无论如何也有少数女性，不光全赖男的了，少数女性被今天的世俗风气熏染，有意无意的也想要用自身的条件，无论是外貌还是什么，想要去影响和操纵男性。那么在这个第二种这个情况里边，一些整天高举着什么性解放、性自由、性权利的这种新时代新女性，今天突然又喊 Me Too， 这个很难讲它是一致啊。因为圣经上有这么一种分类，申命记里边有这么一段的经文，我们不细读，22章23到27节，大概这段经文给指出了两个事实，就所谓的这种侵犯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野外，一种叫城里。这个你要注意，不要字面的去套，有些城里的某些僻静的地方也是野外，某些野外有的地方也叫城里，对吧？你要根据那个精神里来领会。他的意思是想说，你在可以呼叫你却不呼叫，可以求救你却不求救， 可以反抗你却不反抗的情况下，这种就不叫做侵犯，这种叫做两个人这是通奸，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在一种无力反抗的情况下，那样的情况下那个男的罪无可恕，一定严惩。圣经就是这样的，不讲今天的政治正确，不讲今天的这种有点已经翻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他当时用他的某些行为换取某些权利，某些利益交换，过后他声泪俱下的去声称他被冒犯，有很多是这种例子，圣经不去来惯他这种律，因为只有圣经的律法才是真正的，没有故意偏袒男性或者故意偏袒女性，是真正的公正和公平的。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基督徒姊妹们在成年之后，结婚之前，如果一定要求学和就职，我个人觉得这段时间越短越好，如果可能就是越短越好，而且整个这个过程不要脱离你的父母的保护。你当然说我家里又有12个哥哥，那当然更好了，当然有12个哥哥不要变成像雅各呢那个那么暴力，对吧？但是那个保护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或者结婚之后有丈夫的保护会更好，或者是在教会的保护，总之你应该有保护。保护的意思就是有人可以随时联系得上你，你可以随时联系这么几个人，尤其是男性，即便他不是你男朋友，但是教会的几个弟兄你应该有一些联系方式，就这个意思，免得遇到危险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好，然后在这段时间里，我觉得有必要对于姊妹的穿着打扮提出一些圣经上所说的建议，当然这些建议对于已婚姊妹也是完全适合的。不过首先我也要声明啊，有一种说法说很多男性会什么强奸是因为那个女人穿得太暴露，我得说这个说法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说法之一，因为有实际的那种展览证明，很多的女性被侵犯的时候所穿着的衣服是再正常不过的，这种棒球衫啦，什么夹克啦，什么羽绒服啦，就是非常正常的衣服，几乎很少有非常特别暴露。也就是说那个强奸犯为什么强奸，是因为他是罪犯，不是因为受害者怎么样了，这个意思啊。首先这个叫声明，但是这不代表说穿着打扮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圣经上也的确有很多地方明确是在谈这个方面的，比如耶和华说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这个形容的就好像是今天的这个巴黎的展台嘛，这不就是模特步嘛，行走挺像，古代就有高跟鞋吗，还是怎么样，对吧？但是这个被上帝明确的认为这样不好啊，这样不好。然后到了新约里边就更明确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太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个说得很明确啊，很明确。姊妹们在教会里穿着端庄得体，也能够避免给软弱们的弟兄有更多试探，虽然这不是你的错，你没有错，我个人认为姊妹想穿什么是你的自由，但是一方面圣经有要求哪些不好，另一方面你应该体恤一下你软弱的弟兄的良心和他们的软弱，这个意思啊，可以对自己有一点要求。甚至于更细致的，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叫女性保守主义者修炼指南，有好细好细的对于穿着打扮方面的建议，多数我看不懂，名词都看不懂，只好转给大家看。他说怎么样剪裁适当的合身的服装，不要过于暴露华丽，要有一些基本的单品，要避免哪些单品，要注意哪些细节，要避免哪些种的款式等等。还有呢， 特别提到选择一种合适的饰品，温和有品味，经典啊，用这些饰品来体现你的性格和你的审美，这些啊，还要注意发型，头发要保养，发型要简洁。他说叫做鲍勃头，我都不知道这是啥，是吧？等等，什么什么什么的，可以染发，但要保留自然发色。你很少会发现基督徒女性来个绿的，这头发比较奇怪，是吧？无论什么发型，整洁最关键。妆容要简单低调，坚持是中性自然色，化淡妆，就是不要化浓妆，但是也不要不化妆，尤其在正式场合，淡妆是很重要的。据说淡妆的意思就是看上去看不出来你化妆吧，那个就是淡妆。当然我这个说法不权威，你可以忽略，是吧？什么叫淡妆自己去想。他们还直接给出了一个据说是女性保守主义者标准的一种打扮。这个人我不知道有人能够认识这个人吗？这个是一个美国著名的童星叫秀兰邓布尔，长大了以后啊，这是成年之后的嘛。成年之后的话还是挺有作为的，当过美国驻好几国的大使啊。他的穿着打扮一般被就认为非常端庄得体，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说姊妹们的衣着真的挺关键的，真的挺关键的。东北有一样好处，就是冬天很长。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你想那个地方一年四季如夏嘛，是吧？年均气温28到32度，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教会里边很多时候眼睛不知道该往哪看，真的是前后左右都是那样，非常的难以形容。这个在咱们这儿最好就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啊。虽然还是那个话，我们不是用律法的要求说怎么怎么样，也不至于进来拿个尺子量一下你裙子到底多长，是吧？不用。但是我想说的是，根据这些原则，你应该大体知道要怎么样去做啊。律法并不是在让人禁欲，但是福音也不是让人纵欲和放纵。我们说圣经讲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句话我们承认主要是给弟兄讲的，但也不代表说姊妹就没有这种试探，即便你的试探小一些。所以作为弟兄，他应该竭力的避免跟除了他妻子、除了他母亲、除了他女儿以外的女性去独处。作为姊妹也一样，也一样，你不但有可能试探他，你也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情不自禁被他试探，对吧？这双方都是成立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相夫教子。刚才已经反复论述过哈，神给女人最主要的定位就是妻子和母亲。不过这个时候有人指出了这么一点，他说你看啊，神让亚当修理看守，是不是？然后神让女人帮助男人，修理看守，这不就是工作吗？所以是不是女人也应该帮助男人工作呢？所以说也就是女人应该工作呢？我承认这个说法是挺有道理的，对吧？有道理。所以我对于女人，刚才我说了啊，求学就职不是完全反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也需要同样的指出，那句话的更可能的意思是，男女不是同样要做同一种工作，很可能是分工的不同，就所谓的男耕女织这种不同，对吧？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不同，男人在前线打仗，女人在后方镇守的这种不同，而这两种是要得一样奖赏的，对吧？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啊。所以呢，在家里边这种工作，其实你想料理家务、照顾儿女等等，本身就是非常繁重的工作，事实上和强度和要求一点都不比男性在外边的工作要低，很难做其实啊。圣经有多处的教导指出，家庭才是大多数姊妹的主要合场。比如提多书，他说你在教会怎么牧养姊妹吗？你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 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你要注意，好指教少年妇人是让这些老年妇人去指教少年妇人，对吧？他还有教导的责任。指教他们什么呢？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也就是说，这段经文给出了姊妹们在三个不同的范围内的角色，在家里要爱丈夫，顺服丈夫，爱儿女，料理家务，在他的社区里边，左邻右舍，他应该谨守贞洁，待人有恩。在教会呢，他要行动恭敬，不说谗言，掌握善道，好教导少年妇人，去传承我们所说的这种合乎圣经的女德。这就是圣经的要求。再具体点，就是箴言书的最后一章所谓的贤德的妇人，对吧？他讲的也是这几个方面，非常全面的啊，非常全面的。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点，沉静学道，端庄得体，相夫教子，概括来说其实就是叫做回归本位。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天有天的本位，地有地的本位，海有海的本位，动物有动物的本位，植物有植物的本位，人有人的本位。然后人里边，男人有男人的本位，女人有女人的本位。当人不在自己的位置上的时候，他就越位，他的心里总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必须回到自己的位置，他才会觉得安心，他才会觉得幸福，他才会觉得有力量。奥斯丁说，上帝啊，我们若不回到你的怀中，我们就不能得安息，因为我们所有人最终的本位是在上帝那里，对吧？但是也有你自己的特定本位，你离开这个本位，就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那个泰坦是离开了大地一样，对吧？他失去了根，他失去了力量的来源。本位，要回到自己的本位非常的重要。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一个人叫梅艳芳，大概是十几年前去世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明星，死的时候40多岁，得的癌症。在他的葬礼上，他生前的好友叫张敏仪说，大家不要看梅艳芳外表，尤其她的外表，你知道她百变是吧，那个造型非常夸张，如何如何，但她其实骨子里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性。她虽然演过什么秋瑾，演过什么什么女侠，演过什么什么这些那些，她甚至还演过昂山素季好像，但是她心里边实际想做的，梅艳芳亲口说她最想成为的人是山口百惠。这个又是另一个人，山口百惠是谁？这个70后80后我想基本都知道，90后我不确定你知不知道，是吧？70-80后几乎都知道，是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最红的女明星，没有之一，就是最红的啊。14岁歌唱比赛出道，红了7-8年，红到就是不光是日本，可能整个亚洲，我们小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看过一个电视剧叫雪姨，就里面她演的。但是她在20岁的时候，好像是80年，20岁的时候正是世界的最顶峰时期，突然宣布彻底退出娱乐圈，结婚回家相夫教子去了。所以刚才说梅艳芳说她想像山口百惠，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在普遍恩典中，你都发现人回到了本位才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安心。起初那个山口百惠回到家的时候，那些娱乐圈的那些狗仔是不死心，天天无数人，真的是无数人在他家的周围长枪短炮布控，就想抓拍到他俩吵架，最好是动手，这个画面是吧，这个太劲爆，并且希望着谁能抢到山口百惠不堪家庭暴力，或者说哪怕是不甘于家庭的平凡，宣布复出，想抢到这条大新闻。但是到现在30多年了也没抢到， 两个人就是非常的恩爱啊，两个孩子也长大，事业有成。可能很少人知道，山口百惠和丈夫都是基督徒。当时他们在这个教堂里举行婚礼的时候，也是大跌眼镜啊，很多人啊，所以起初就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我不敢完全确定，但是我查到的资料显示，他们现在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尤其他那个丈夫很早就是啊。所以说，这种圣经里的这种价值观能够给他们这种最大的动力去这样做，所以他们多少年这对夫妻都是日本叫做模范夫妻榜的榜首，三四十年来都是如此。虽然到了今天这两口子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可能不再是当时的那种风华绝代的那个明星的样子，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成了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能确保像这一对夫妻一样有那种身在本位的那种幸福吗？对吧？所以这就是女德，或许要从日本人这儿学，尤其是这位日本人还很可能是个姊妹啊。我们说这种女性的定位和她的本位曾经被罪玷污、扭曲和翻转过，以至于今天的女人不像女人，男人也不像男人。所以我们特别要需要的就是恳求上帝真的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都能够回到自己的位置，恢复起初我们被造的时候那种美好的圣洁的尊贵的形象。如果你今天心里总是惶惶不可终日，总是不能够安稳下来，你需要想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自己的本位。因为上帝给人的设计就是你越贴近那个设计，你就会越平安越幸福。愿上帝用他的怜悯引领我们，救赎我们，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回归每个人的本位。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真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掌权，在我们的普天下的教会中掌权。主啊，教会有义不容辞的使命，要去教化这个世界，教化这个社会，好让人知道真正的男人该是什么形象，真正的女人该是什么形象，我们应该在怎样的本位做怎样的见证。主啊，你眷顾我们的家庭，眷顾我们的社区，眷顾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着你的救恩而自然生发出来的感恩的自然的行动，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靠你圣灵的大能去做，好让人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使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